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娱乐住海边》，我是静周刊娱乐产业组记者刘慧如，
我是对记者咄咄逼人、讲话又经常失态的秘诀失态。最近呢，失态的很多朋友呢看了台剧《影后》，看到入迷，不但二刷、三刷，就连800年没有联络的朋友也会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哎，那个剧中那个谁是谁啊？是不是其实就是影视演艺圈的某某某？”我说：“朋友啊，你们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呢？”对于这些迟迟不愿意出戏的朋友，其实我都建议他们可以接着看另外一出，不是戏剧哦，是一出非常好看的实境节目，叫做《老少女奇遇记二》。
诶，为什么要叫做老少女呀？这样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呢？而且这个实境节目跟影后又有什么关系呢？
会不礼貌吗？直接就是
一个老字。
在因为呢，《老少女奇遇记二》的三位主持人，其实一也是啦哈，这三位主持人都是女性，而且他们都非常的资深，而且有一颗少女心，所以才叫做老少女
哦。
那这三位主持人呢，第一位就是在影后中一直狂喊壁虎壁虎，演出那个资深演员尤艳芳的杨贵妹。
不是蚂蚁哦，
蚂蚁那是后来那个乱叫第二个好吗？哦，哎，我们这样是爆雷，其实没关系啊，影后都已经播那么久了
哈。
好，然后第二位呢是演出辛苦耕耘，但是到最后艺人红了之后，都是签给别人的经纪人胖姐钟欣凌。那第三位主持人呢，就是影后的编剧 and 导演严艺文。哎，其实他在影后中也有客串演出一个旅馆的内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的人再去看一遍，
八刷。
这三位主持人呢，在影后的幕前幕后都担任要角，但是这一次在《老少女奇遇记二 Part 2里面呢，是由杨贵妹担任总制作人，和严艺文、钟欣凌联手主持，展现毫无包袱、毫无框架、超自然的真实面。
他们三个真的完全没有偶包，偶包这两个字到底要怎么写呢？在他们三个人的字典里是没有存在的。而且呢，其实杨贵妹和严艺文、钟欣他们三个是姐妹淘啦，而且他们三个常常在戏剧上合作，而且杨贵妹和钟欣凌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师姐妹，其实他们才拥有同一个壁虎。
对，
那这三位老少女呢，2年前因为携手主持第一季的《老少女奇遇记》就入围了金钟奖。哎，这真的蛮厉害的哈。
对，严艺文也很 surprise， 他说啊，原来这么做自己也可以入围。
就是因为做自己啊才可以入围，对不对？展现真实的自己。然后呢，这第二季的《老少女奇遇记》当然就要扩大规模，因为已经得奖了嘛，对不对？
是的，
跟第一次不一样，所以这次就花大钱去了日本，出了4趟外景，不仅是录影花心思，前置作业花心思，连事后的一些后制都花了很多心思。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访问到了总制作人杨贵妹妹姐，还有制作人崔长华，以及身兼制作人还有导演的许志成，跟我们分享《老少女奇遇记》第二季笑泪交织的幕前幕后精彩故事。来哦，朋友，这边呢要先跟各位观众前情提要一下，《老少女奇遇记》第二季不是只是在看杨贵妹、钟欣凌还有严艺文三位影后的旅游实境秀而已哦。节目的主要任务呢，是去日本4座偏乡的城市寻找定居多年的台湾人，从中了解为什么这些台湾人会选择定居在距离日本大都市这么遥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样感人的故事和羁绊呢？
有 love story 吗？
应该是有的。
嗯，
请大家记得要看。
好
好，节目呢拍摄的地点就选在高知、熊本、舞岛还有秋田4座城市。 欸，交通不像大城市那样便利哦，是说台湾大部分的观众不晓得会选在这些地方自助旅行吗？
其实师太本人呢有去过熊本，当时是我老公开车自驾，那女儿们呢当然就负责上车睡觉，下车尿尿，那我就是呢看着谷歌导航，而且还要人肉导航。欸，我觉得日本其实虽然它的导航蛮方便的，但
有
的时候那种高架桥，因为它有时候会 double， 你知道吗？哦，你如果没有跟他讲话，有时候就错过，尤其他那个快速道路那种转来转去，哦，那真的是你如果没有一步注意，我跟你讲，下一个回程有两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天哪，因为很远，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去偏乡旅行，日本的偏乡啦，嗯，对自助一般人自助旅行来讲是 OK，嗯，但是对于剧组来讲，老实说还蛮自找麻烦的，而且这大队人马还要拉车，在日本旅游其实很贵耶，这交通费是很贵的，
很花钱，难怪这一次的那个成本这么高。所以呢，有一些人一定会好奇，干嘛不选大城市，偏偏要跑到这么偏乡、这么辛苦的地方去露营？
为什么呢？要自讨苦吃呢？
而且其实凭三个人的资历还有效果，大家可以轻松做一档旅游节目就好了，看看景点啊，吃吃美食啊。
看中心吃美食应该是很好吃啦，
应该会很疗愈。
对，
搞不好观众就买单啦。干嘛要这样辛苦？
对，干嘛？
对，但听说呢，杨贵妹说是有带目的性的规划这趟行程的，很有意义哦。我们一起来听听妹姐怎么说。
其实这个就是有沟通一个宗旨，我然后心灵姐、依文姐，你说我们三个人在演艺圈有一定的资历，这三个人的资历做一个旅游节目有一点拍谁，
可惜很难做，
对，而且心灵跟人的那个交流是很强的，而且是很开心的，然后依文姐对人的那个人性的敏感度很强，因为她自己是编剧，她写过那个以后她其实是 很敏感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三个人去做一个旅游节目很浪费，而且我们三个人吃吃喝喝完了之后留下什么，为那个地方或为我们自己这趟旅程留下什么，所以我们才会定调去关心去发现，然后去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每个受我们采访的人其实他的生活哲学他的生命力都是我们学习的。
师太觉得这种以人为本的主题实境秀其实是最吸引观众共鸣的元素，我也超爱看这一种。
对啊，
可见我觉得妹姐真的当制作人非常的认真哦。而且我有发现一件事，就是2024年完全是妹姐红上加红，行程满档的一年。你看哦，
真的，
她今年除了以戏剧《有生之年》是不是拿下了金钟戏剧节目最佳女主角奖，
好看，
还不错，
我有看，对，
好。然后呢，再以电影《小燕与吴爱丽》获得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对，也是妈妈的角色，
真的很恐怖欸。然后呢，她演那个影后又获得很高人气，对不对？
对，
最近还有一部电影《春行》，大家口碑好像也不错，也是由她主演的。
哎，而且哦，这一届的金马奖直播平台 My Video 的数据上啊，就有说颁奖典礼杨贵妹拿下最佳女配角的那个片段是观看人次第三高，欸，可见她人气有多旺。
而且更妙的是，妹姐除了新作品人气很旺，然后呢她的老作品
也很旺，
欸，对，而且大家记得吗，在1994年就是距今30年前，
天哪，
我还没有出生哦。然后呢演出的蔡明亮的电影《爱情万岁》，那其中有一幕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那个时候好像才刚做好之类，那个很多树都还没有长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妹姐呢，在那个影片中有一个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长椅上哭了7分钟的一镜到底的画面。
天哪，
现在这画面已经成为网络的经典画面。
一镜到底要怎么演？
就一直哭，哭了7分钟。那去年呢，其实就有网友发起活动，就号召大家跨年夜到，因为很多人没有人约嘛，所以就大家，对，就号召大家，没有人约的，没有另外一半，那些就是大家跨年夜到大安森林公园，一边哭一边跨年，然后来致敬《爱情万岁》。欸，我跟你讲哦，不要以为开玩笑的，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去年就吸引了100多人参加，没想到今年又要办这活动，然后没想到妹姐就主动在脸书上面转发这活动，而且她也说
找了三个爱哭包，但有一个后来就说没有要来。他本来约蔡明亮，然后李康生，然后还有陈昭荣，后来陈昭荣 就说不来，说这三个也都是爱哭包，然后就到现场陪大家一起哭，然后跨年哭，哭到跨年2025年，是不是真的有趣？
太悲催了吧，哭过年就对了，难怪有人说今年是杨贵妹年，
没错。
好啦，老少女奇遇记的第二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其实就是制作人崔长华啦，他也是很资深的前辈。像我们小时候啊，很喜欢看那个，有没有绕着地球跑，还有世界真奇妙，
我太小了记不得了，
就是他制作的、
欸、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制作到现在、欸、必须老实讲，尤其台湾综艺节目有很多就是可能30几年前有在制作节目的，
可能现在就已经
可能已经赚饱了，没做了，或者是后来就退出这一行，转做其他的。他到现在还继续在做节目，很不简单呢。
所以算算有30-40年的资历了。所以前几年他还以舞蹈竞赛节目《舞力全开》有拿下一座金钟奖哦，
太厉害了。
好啦，虽然那个崔制作他制作这个旅游行脚节目的经验很丰富，可是。当杨贵妹要找他制作第二季《老少女奇遇记》的时候呢，就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为什么？
退堂鼓？
难道是妹姐自己的问题吗？
断哟，这个是上一集影后的内容吧？就是他觉得啦，因为那个实境秀是比较近年的产物嘛，
对，
所以跟他过往制作那些旅游的节目比较不一样。因为旅游节目毕竟就是观光局啊，跟你安排好了几个景点，那主持人可能做的功课就去介绍主持。相较于实境节目，你要在现场马上反应
突发的，对
对，那个是不一样的，
没有脚本，
对。所以他就找了同样是身兼制作人跟导演的许志成一起接下这个挑战，
就是不能只有他一个，一定要再找一个人陪他一起下海。
对，然后也是在杨贵妹的鼓励之下让他勇于接受。杨贵妹
是很好看的，
对，结果是很好看的。
要讲实话，那时候我说、哦、不行，我不会，我很害怕，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嗯、那妹姐又是这么大咖的主持人、嗯、
是，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紧张、嗯、妹姐这边就是说 我们会帮助你，不知道的我们会协助你、嗯嗯、那我们也就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嗯、那踏出以后就非常感谢，因为这个金钱买不到的经验、嗯，因为旅游节目大部分就观光局安排，
对，
通常给我们一个 round down，
是
他们已经排好了各景点，嗯，去哪里吃或介绍什么、
oh, okay.
所以主持人只要 follow 这样的一个观光行程而已。嗯、oh, okay. 那这个不一样，这个其实跟戏剧一样，我觉得实境它就是一个结合记录、结合旅游、嗯、结合戏剧、嗯、的一个很特殊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做实境，它确实是不一样，而且很好看。嗯，
妹姐指导我们很多、啊、就
是
是
真的，不
是是真的，就是我们的确是第一次做实境、嗯、然后妹姐就给我只有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到底我们三个主持人可以为这个台湾人做些什么、嗯、如果我们去只是体验他的生活、嗯、或者是参与他的日常、嗯、那就是旅游节目嘛、嗯、我们就是来日本玩了一圈、嗯、但是妹姐一再三跟我强调，就是我们到底能够为这个台湾人、嗯、我们来可以为他做什么。嗯，
我们
这
连
接
主要的目标就是人跟人有关系。
对，从妹姐这句话我们就开始定调整个节目的走向、嗯、就是三个姐姐来这边除了看到这些台湾人之后还为他们做了什么、嗯、所以才增加这个节目的厚度嘛、嗯嗯、所以后来这十集拍下来就是每一次姐都会感受到感动、嗯、那台湾人也会感受到我们来自台湾的、嗯、那个家乡的温暖。
刚才呀、啊、我们有听到导演许志成的谈话，可以发现杨贵妹对于老少女奇遇记二的定位不仅仅是希望记录台湾人在日本乡下的生活，更是要挖掘他们离乡背景的感人故事，还有要传达台湾人的温暖。所以制作单位呢事前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填调，制作人这一次还亲自跑到日本面对面采访当事人，才能确保每一位的对象都适合采访还有拍摄。
他们去填调的是乡下、嗯、因为我们觉得大城市大家都去了，
是，
而且大城市相对对于生活跟物质、嗯、 就是比较优渥一点，乡下呢就是会比较朴实，我们希望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要去乡下定居，那很多人是为爱走天涯嫁到那里去，那其实去那里填调的时候，每一站的填调都要好多天，他们拍以前就先去做填调，回来再写剧本，就是在安排行程，
因为我们填调范围很广，台湾人真的太少了，就是四国高知就不到20个台湾人，其中还要我们找得到的，我们填掉一个地方就是把整个县绕一遍的，
而且还互不认识，
对，因为是越乡下，所以呢我们就想知道你在台湾你为什么要跑到一个乡下去住，我们想要知道，我们也想关心他，你嫁到日本好吗，生活好吗，
应该不是只是女性对不对，
不只是女性，
也有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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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孩为了追梦去的啦，那个打棒球那个啊，第三集打棒球，他自己跟爸爸妈妈争取，
他去哪一个地方，
高知的中央
高校，
高校那我们那两个打棒球的孩子也很争气，有一个叫谢乔恩，他就是在甲子园的比赛的时候，他以3次的那个安打，然后呢让他们的球队因为那个安打，然后之后接下去就是得分，所以他去参加的那一年是9-4，他们是4分，我后来 Google 的9-4，所以那个高校也很开心，就是啊台湾的小孩来为我们争取进了甲子园，
就是20年来为第一次谢家子，然后那个胜利打点是谢乔恩的这样子，对。
那我们觉得很荣耀以外，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也同时发现孩子真的很辛苦，那个爸爸妈妈真的要，
他们也不敢讲，
然后爸爸妈妈真的很担心，但是又为了孩子的梦想，然后又花很多钱送去这样，然后那个谢乔恩还说他，我看他上面写说，他说他打进甲子园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我终于因为这样，然后我可以回报我的父母亲，
相信大家对于最近台湾棒球夺下世界冠军都有很高的共鸣，棒球热度也很高，老少女奇遇记就寻访到了这些孩子，才让观众更深刻了解，哎，原来有不少台湾琳娜，台湾琳娜没错吧？
琳娜，
琳娜，哎，为了要追求这个棒球梦，离开父母到日本去努力耶。尤其小孩才刚上高中，日本教练是很严格的，语言又不通，超辛苦的。
没错，台湾队长以前也就是到
日本
对，然后后来才回来，后来没有被选中回来，
哦对，
就现在就打败日本，多热血啊！其实要去日本乡下找出这些有故事的台湾人很不简单，除了感人的故事之外，其实《老少女奇遇记2》还有另外一个看点。
什么看点？
除了这些感人的故事，
你觉得什么看点？
就是杨贵妹、钟欣凌和严艺文三位老少女会挑战一些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高空滑索啦、划船啦，还有我们发现呢，演而优则导的严艺文呢，既然是胆子最小的，他什么都怕，怕水啦，怕高啦，他连搭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都怕到要紧握扶手，
而且每一次，有没有看预告，超好笑的，
对，而且每次听到任务就第一个先崩溃的就是他，真的是非常好笑。而且师太呢，每次我看节目哦，我都听到这三位影后的三高魔性笑声，就莫名觉得很舒压，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了之后听到这个三高，
高血压吗？
不是，这三高不是血压高、血脂高和血糖高哦，而是这三个人的笑声是年纪高、分贝高，还有效能高。效能的笑是笑声的笑。
哎，真的耶，真的要推荐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严艺文的笑声。制作人崔长华还有许志成在受访的时候有提前预告哦，他的笑声真的是超有魔性的。还有呢，节目为了要实现钟欣凌在雪地里泡汤的愿望，安排了一趟男女混汤行程。三位姐姐可是为了节目突破尺度，不惜坦诚相见，结果差一点就被整池的偶机上看光光了耶。
欣凌有许过一个愿，就是在雪地里泡汤，就是在雪里面泡汤，她有许。那我们问了 他的愿望就去了一个最古老的日本的一个混汤，就是男女混汤是露天的。
我跟你讲个好笑的事，他们呢就说男女混汤可以吗？然后我们三个说可以吧，反正是露天的嘛，也有女生嘛，好，就说好可以。然后他们就去 sale
就安排
了，就去看，要安排了，真的是露天，
是混汤，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篱笆走到底，然后就进去，真的是混汤。因为我们一进去要拍的时候还没换衣服，我们一进去说，哎，真的有女生啊，这样我们就换衣服，换完了出来，抱歉，整池都是男的。
姐妹们去换衣服就会裹着毛巾嘛，就混汤嘛。
那混汤它有规定说
裸汤，啊，姐想要裹着围巾下去，
裹着围巾下去啊，我们再把那个围巾拿掉，其实是看不见的啊，
都是烟嘛，那我们远掉就好了，这样子。我本来想是这样子，
但问题是我们换好衣服一来，全部是男人，
那怎么办？
没有一个女生的，我们说怎么下？他说可能是要拍吧，所以女生都趴下来了。我说这样很奇怪，这样很奇怪，
对，不能拍啊。
没有，我们有协调沟通，
我们要拍，如果你们不介意，你们就继续待着。那很多人不介意，
很多人不介意，男人当然不介意，
对呀，
女生很介意，女生都跑光光，剩下我们三个来说，哎，不行，这样我没办法。
妹姐裹着说，哎，来一下，看一下，我们讨论一下。
这样很怪，你会不会觉得很怪？
会，
全部都是日本男人，
而且都是
我们三个女生，
而且你们三位都是知名人士，
哎。
后来我们开了另外一间。
哎呦，刚听他们访问的内容真的觉得很惊险欸，但是听说不只是有欧姬上欸，节目也是有给三位姐姐福利的 吧，
对，不能只有欧姬上会崩溃
真的
也要有小鲜肉，所以节目有特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会出现不同的小鲜肉来担任嘉宾，像是张轩瑞啊就把自己人肉快递当成生日礼物特别飞到高知去帮严艺文庆生，
很感人欸。
还有何浩晨、宋维恩的人都有不同的任务，这一次呢因为严艺文拍完第一季之后不断跟杨贵妹要求说，我的小鲜肉呢希望有小鲜肉伴游，不过安排帅哥其实都是跟他合作过的，还有演他儿子的，
其实是一种家庭温馨的感人
家庭之旅之类的，
对对对对，
母子重逢异国重逢。总之啦，节目有很多的看点，但是呢最感动人心的是每一次三位姐姐都以真诚的心关怀理解受访者，经过三天的相处总是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的道别。
真的，我有看到，我其实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对，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面啊
就会尴尬嘛，
对
有点尬聊，
就是彼此认识一下，然后第二次又开始啊叫这个姐叫那个姐了，然后开始动手动脚，到第三次就是要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的这种感人的互动真的透过荧光幕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要相信即使演员演得出来，受访者也演不出来。
很多人跟我们说，很多拍实境节目的人跟我们说，并且你们这个实境节目不符合成本效益。可是我就说，拍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类型的实境节目，你会从节目里面看到，本来我遇到你的时候，我还说你好，老板娘。到后来叫洪大姐，到后来就叫秀暖姐姐，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拉近的那个你是看得到的，本来是鞠躬呢，后来牵手，后来变抱抱，后来到走的时候就哭泣，舍不得了，这个是要累积的，不是就算姐姐们演得出来，你被采访的人也演不出来，但是做这样的节目真的是要有一点，就是有爱心，然后对社会关心，然后很真诚的人，不然这样的节目其实没办法做，
做不出真感情，
做不出真感情，对。然后志成每次也是啊，
放真感情，
填掉回来，他说到他眼光都是红的，说真的给你拿。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有使命感。他不是单纯就是为了做一档节目，我觉得我们都帮助到人了，这个是我觉得做这个节目
成就感的地方，
我的成就感来自于我们真的带人。秋田那个机场妹姐刚才提到那个，他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是拉着我们说，谢谢你们给我继续居住在秋田的勇气，不然他其实想回台湾。
三位真性情又极为可爱的老少女，透过工作人员努力拍摄，带给观众十集疗愈感十足的奇遇内容。而且每一次只要提到这部实景秀，我的脑中就会自动响起三人魔性的笑声，比 Baby Shark 还要 Shark 哦，不不，还要洗脑。
真的是不是看完这档实境秀之后就更能够看清楚三位影后女明星的真面目？大家赶紧的看起来吧。各位娱乐住海边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节目有什么样新的回馈，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还是我们放一下笑声好了。拜拜
拜拜。感谢听众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娱乐住海边，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